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感染者感谢法轮功送的自救秘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9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现在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愈演愈烈，然而人类却束手无策，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办法。面对凶猛的疫情，自救有良方。法轮功学员告诉你的就是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净念就会助您度过夺命的危难。还有就是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因为入党团队都要发誓的，把自己贡献给邪党，为其奋斗终生。退出党团队就是放弃邪党，去掉这个毒誓，神佛就会保佑。为了让武汉面临疫情无法医治的患者能有自救方法，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想方设法拿到武汉感染病毒的病人名单，告诉他们自救秘方。收到电话的患者很多都感动得落泪，和感谢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的自救秘诀。第一部分，等病床患者说：“你帮我用真名退了。”武汉50多岁感染了病毒的王先生接到海外电话非常高兴，他说：“真的太谢谢海外的同胞还惦记着我们啊，要是能给我及时治疗的话，我觉得我是会没事的，但就是等床位都等了很久呀。”学员说：“是啊，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是没什么特效药了，我们百姓也就只能自救了。”他问：“怎么救？”学员问：“你是党员或者团员吗？”他回答说：“我才不入那东西呢。”学员问：“那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那谁没戴过？”学员跟他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他认真听完后说：“你帮我用真名退了。”学员说：“我再告诉你一个秘方，你诚心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一定要多念哦，记住了。”他兴奋地说：“明白了，太感谢你了，太谢谢了。”第二部分，方舱医院患者说：“我相信你，我一定会顺利平安的。”不到40岁的朱女士住进了方舱医院，她接到电话就说：“我太高兴了，还能接到海外的电话，我看来应该是有救了。我们家真的很惨，我的妈妈已经住进重症医院，我的孩子和他爸爸在家隔离。”学员对他说：“你现在一定要保持平稳心态，不要急躁和慌张，然后跟我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诚的真，善良的善，忍让的忍。”他说：“好，记住了。”学员又问他是党员吗？他说：“哎，读大学的时候还真入过党。”学员就给他讲退党保平安的意义。他说：“好，你就帮我退了吧。”学员说：“我送你一个顺利的顺字，这个时期人就顺利平安了。”他说：“我相信你，我一定会顺利平安的。”第三部分，咳嗽的病患接到电话精神起来。一位在医院的病患者接到电话时还在咳嗽，他说：“我的老伴儿已经走了，我也很辛苦啊。”学员跟他说明打电话给他是要告诉他自救的方法时，他突然精神起来了，也不咳嗽了，就一直听学员给他讲。他开始还有些疑问，学员就对他说：“毒誓我们不能随便发，不吉利，发了要应验的，咱们退了就求得神佛老天对咱们的保护，这样今后才能顺顺利利。咱们遇到困难也不要惊慌， 常言说三分病七分精神，您一定要精神起来，我们一定能在老天的护佑下能越来越好，路越走越宽。他说，好，我能，一定能闯过，我入过团，你帮我退了吧，太谢谢你了。第四部分，村支书说，希望我退了能保全村。湖北的一个村支书接到了海外法轮功学院的电话，当他知道是要告诉他在这场瘟疫中自救的秘诀时，他非常感谢。他很认真地听完学员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学员说，我打电话就是希望您的全家和您的全村人都能够平安。您是这一方的父母官，咱们全村的老百姓都看着您呢，您安全了，您就能带领全村人都安全了，您说这多好。他说，是啊，是啊。他很痛快地说，你就帮我退了吧，希望我退了能保全村。然后学员告诉他要常念九字真言，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上天的庇护，死里逃生，还要告诉你们全村的人。村长说，知道了，太谢谢你了。历史上的种种传说，佛法展现的神奇事迹，都是在铺垫着世人能够寻找到返本归真、回归传统的通路。当世间的罪业深重时，灾祸来临，这个时候如果世人能够从内心升起对神佛的敬仰，重德向善，遇到危难之时就能够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请相信法轮功学员给你送上的自救秘诀，愿你能度过这一次大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疫中有我们救人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8日。最近，大陆瘟疫肆虐，人人不寒而栗。邪党采用一贯的谎言宣传模式，给大陆人洗脑。很多尚未明白真相的常人，在危难面前似有醒悟，又难有正念。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呢？近日看了一些同修的交流文章，心中也有一些想法，所以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因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能够出门的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很多同修能够走出去，面对面给常人讲真相，这是师父肯定的救人方式。现在虽然多数人待在家里不出门，但还是有人去超市、药店等地方购物。能够出门的同修，如果能去超市、药店等人员聚集的地方，肯定会遇到不少有缘人。如今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很多过去对于真相比较麻木冷漠的人，现在都渴望得到保命的办法，所以现在去讲真相，很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效果。二，给年轻人讲真相或提供破网软件。现在很多人不出门，这对于面对面讲真相或许有一定阻碍，但是对于讲真相却未必构成阻碍。过去很多年轻人非常忙碌，没有时间听真相，但是现在很多人闲了下来，自然也有时间听真相了。有的时候我给路边卖菜的或者出租车司机等稍年长的人讲真相时，发现他们往往都听过很多遍真相了，但是给一些年轻人讲真相时，发现他们很多没有系统地听过真相， 甚至连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都不知道。不是说同修在讲真相时没给这些人讲到位，而是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使然，让他们花费时间听马路上遇到的陌生人系统的讲真相，似乎有一定难度。当然，很多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救度了很多青年人，但是也确实还有很多青年人不了解真相。仔细想想，这些青年人的特点，他们除了工作和家庭生活之外，往往沉迷于网络、酒吧、饭店、旅游、购物等他们认为是享受生活的娱乐方式。他们对于和自己无关而又不感兴趣的事情，往往冷漠而且麻木。现在娱乐场所都关闭了，这些人的娱乐方式几乎只剩下了上网。那么现在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向这些年轻人提供破网软件，让他们通过网络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解真正的信息，应该是他们在无奈、无聊与危机中很渴望的。当然，同修如果给别人提供破网软件，一定要注意安全。三，打电话救度有缘人。过去很多人非常忙碌，各种各样的电话也非常多，所以有些人对于讲真相的电话比较冷漠。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很多人待在家里不能出门，无所事事，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接到教自己躲避灾难的电话，或许会感兴趣。所以建议同修，能够打真相电话的可以多打，过去没成功的不妨也再试一试。不能自己打真相电话的，也把自己知道的号码提供出来，请其他同修帮忙救人。四，正念破除邪党的洗脑宣传。邪党的宣传一向非常精密，煽动力极强，它一方面能把一个天大的罪过通过宣传解释为一个情有可原的错误甚至失误，另一方面通过金钱等物质的诱惑、色欲淫念的勾引、各种八卦新闻的博人眼球等等方式，让人对没有伤害到自己的罪恶麻木，最后再利用中国人的所谓爱国情怀混淆着中共和中国，让中国人觉得这一切错误都是自己家的事情，所以情有可原。邪党总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化解自己的危机。当然，在邪党面对比较大的危机时，他还会加上暴力的恐吓，让人们在颤抖中屈服。他的招数精密而且驾轻就熟，普通民众看了中共媒体的宣传，往往难以抵挡住他的洗脑。那么想一想，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需要利用多少人才能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显然这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他需要领头的人统筹这件事情，需要有人及时了解网上的各种敏感信息，需要有人对这些敏感事件做出相应的对策并放出信号，需要很多人在媒体中阐述他邪恶的洗脑言论，还需要很多人删帖。邪党在各个媒体等宣传机器中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非常熟练的御用文人和政治记者、政治主编等，他们是邪党的宣传工具，是邪党进行宣传的棋子。这些人中或许有好人，那么我们发正念清除阻挡他们得救的邪恶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以网络贴文等形式破除邪党宣传，广传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爆发 人们在等着听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2日。这场武汉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与同学们切磋交流。第一方面，这场疫情的爆发使广大民众看清中共的自私自利，漠视生命。武汉刚开始出现肺炎以后，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伪光正形象，隐瞒疫情，这样在人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疫情向全国扩散。等到武汉市的疫情全面爆发了，实在瞒不住了，中共又突然采取极端措施，封市、封城、封小区、封村、封路，这样就造成了防疫物资和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不上，普通百姓买不到防疫物资。就说我在的地区，现在买不到口罩，有的人没有办法，就把穿的背心撕开当成口罩围在脸上，有些医护人员因为防疫物资不足而被感染。另外，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短缺，使得疫区百姓各方面处境都很艰难。因为封闭，疫情严重的地区医院床位有限，很多病人无法入院治疗，只能在家等死。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救活疫区民众，至于说疫区内死了多少人，中共根本不在意。对于中共来讲，中国人多，死去一部分人无所谓，他看重的是中共政权，只要他继续执政就行。第二方面，疫情的发生冲击中国民众的现代观念。现在的中国人普遍认为金钱万能，当疫情发生后，有钱人也害怕了，这病毒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有多少钱也不管用，防备不了，这回意识到金钱也不是万能了。有些中国人很崇尚科学，相信科学很发达，可疫情一发生，人们发现作为现代科学中的现代医学，面对病毒的肆虐也是力不从心，回天无力，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这时现代科学也靠不住了。第三方面，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看待法轮功。在中共靠不住、金钱靠不住、科学靠不住的情况下，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主心骨，面对这场疫情，内心非常恐慌、无助、无望。这时的中国人内心非常希望有一个能够靠得住、可以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事物出现。如果这时我们把法轮大法讲给他，那么对他来讲，等于是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除了少数特别固执的人以外，大多数人都会用心了解一下你讲的内容，看一看有没有道理，对保住自己的生命是否能带来帮助。我想应该是这样，因为这时什么都不重要了，只有怎样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救度中国人最大的阻力之一就是现代观念，由无神论、进化论导致的科学至上、金钱万能，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当成了高级动物，追求享受、实用主义，把大法当成迷信，不信不理，讲真相不想听，真相资料也不看，使一些中国人得救很难。这次疫情的出现冲击了中国人的这些现代观念。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不管形势怎么变，修炼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变，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不会变，所以我们还得一如既往地全面做好三件事。具体做法就是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将计就计，按照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需要，把这件事情作为契机多救人。国内大法弟子讲真相时应该不拘形式，结合自身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做，只要能把人救下来就行。现在人们一般都躲在家里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利用好手机和电脑这两个讲真相的途径就显得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内大法弟子要尽力做，但是由于实名制买卡困难和网络安全因素，大陆弟子在这方面力量还是差一些，相比之下，国外大法弟子在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这场疫情中，很多中国人的心态变了，在求生中容易接受真相了。如果大法弟子全都行动起来，把真相打进千家万户，可以说人们躲在家里就是等着听真相呢。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来讲，这场疫情对我们也是一场考验，在困难面前， 能不能走出来证实法救度众生，就是人与神的分界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摆正大法弟子的位置。我们始终都是人世间的主角。我们这场修炼就像学生学习一样，这场疫情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考试题。面对疫情的出现，我怎样去对待？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答题。我是能得满分，还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就看自己了。很显然，要想答好这道题，就得放下自我，放下人心，才能从人中走出来证实法。所以说，对于修炼的人来讲，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考验我们。表面上看是人世间的一场疫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大法弟子修炼中的考验，在检验我的修炼境界。这场考验是把冰业磨难和绑架磨难合在一起了。我怕不怕沾染病毒死亡？我怕不怕被绑架抄家？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来讲，如果我们走出来证实法，就同时面临着这些考验。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中，就在检验着圆满弟子，就是走出人走向神的过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有师父的呵护，大法的指导，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就一定能够走通证实法的路。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当听到疫情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3日。目前在中国大陆疫情凶猛，全国上下封省封城封村封路封小区，到处充斥着肃杀之气，走在宽阔的街道上半天看不见一个人，不由得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人见人心，心中不免有些沉甸甸的。一抬头，路旁的电线杆上，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的条幅在阳光下鲜艳夺目，给死气沉沉的街道平添一线生机。扫一眼路边的轿车上，雨刷下明慧期刊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车主来取，看到这些心生安慰，同修们谁也没闲着。年前听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当地就有两个老同修自己动手编辑打印了几百张前边提到的条幅发到同修的手中，同修们不分白天晚上把条幅贴满大街小巷，有的同修还动手写到乡下去贴。明慧网同修及时配合，陆续刊出了我们急需的粘贴传单期刊，我们就如同战场上的士兵获得了充足的弹药一样高兴。我们几个同修碰面一商量，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进小区，把这些救命的真相让世人知道。往常他们忙忙碌碌的，静不下心来看真相，现在他们待在家里有时间看了，我们得给他们送去呀。为了不造成资源浪费，我们大致的分了分区域，说干就干。当天同修就驱车到临县采买耗材，在师尊的加持下，他们办得很顺利。此时旧宇宙相生相克的力又在起着作用，旧势力不想让我们多救人，给我们捣乱。第二天全县开始封路封小区，之前也封但管得不严。下面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同修们是怎么做的。 A 同修一整天都在准备入小区的资料，他的妻子告诉他从今天开始出入小区要登记， A 没动心还在做。一会儿他妻子又告诉他，手机接到通知，谁也不让出小区，每家只允许出去一人买东西。 A 笑笑没吱声，心说少给我来这套假象，我不承认。
吃完晚饭，他拎着一兜子期刊就出门了。开车到了他要进的小区，把车停在小区门外。他背着包，像回家一样就进楼了。本来想做一个单元，可坐着坐着就想都做完。包里没了资料，他就回车上去。就这样，一会儿他就把整个小区做完了。回到自己的小区，他顺手把剩下的资料在自己的小区发完了。原本有顾虑，不想在自己小区做。回到家，他整个人被汗水泡着，身上累，但他心里很高兴。B 是70多岁的女同修，儿媳女儿都修炼，家里是资料店。他准备到小区去拉耗材，儿媳说，小区现在不让三轮车出入。他也有些犹豫，女儿说，妈，你去吧，谁也不敢拦你，要不咱可没得使了。B 同修一下来了正念，对，谁也不敢拦我，开着三轮车就奔小区去了。到了小区门口，看门的背对着他和人说话，他一下就开进去了。装完耗材，他还想，谁也不敢拦我。来到门口，看门的正背对着他拦截出入的行人呢，他又一下开出来了。B 同修的女儿是1999年720以后开始修炼大法的，人很单纯，悟性也好。这次疫情到来，家人对她看得很紧，不准她出门，理由是要为孩子着想。她心里很着急，又不想和家人冲突，就在家背法。当她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常人说这件事情对，你就按照这个去做，那可不行。常人说好并不一定是好，常人说坏也不一定是坏。在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一个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呢，他都不相信。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用宇宙特性去衡量，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她一下子悟到，我是修炼人，怎么能听常人的呢？丈夫对疫情如此的怕，是不是我的怕心招来的呢？于是她开始发正念，清除丈夫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自身怕的物质。后来她感到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出门了，就准备好资料往外走，结果丈夫像没看见一样没吱声。她在同修的加持下，一手拎着一颗白菜，一手拎着一兜子资料，去了一个小区。到了小区门口，他很自然地量体温，登了记，然后大大方方地进了楼群。一口气儿发了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爬18层。他一边发一边念叨着，众生啊，大法师父派他的弟子来救你们来了，你们一定要看呀，一定要得救呀。当他发第三个单元的时候，发到16层，看有一个小伙子在锻炼身体，见他上来惊讶地说，哇，你爬上来的？他笑了笑，继续往上走。等他下来时，小伙子还在，见他下来就问他，你没带钥匙啊？他对小伙子说，给你本书，你看看吧，保平安的。小伙子礼貌地拒绝了他，他说，那我给你的邻居们发一本吧。小伙子没有阻拦，并客气地给他让道。他手里的资料发完，正好发了三个单元。他心中感慨，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当他出小区的时候，一测体温，红灯啪就亮了。看门的赶紧问他，你发烧啊？他笑着说，我很热。再一测，灯又绿了，他顺利地出了小区。回到同修家，同修们正帮他发正念呢。C 同修很辛苦，他每天做完资料就骑着电车在县城里转，能进哪个小区就进去做，还能带动小区里的同修和他一起做。有时晚上做了一个小区，早上有同修找他，他就又和同修出发了。 他说，现在能做就做，就一个是一个。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之前他疼了很长时间的腿不疼了，走起路来感觉两腿轻飘飘的。地同修常年在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但对进小区有些犯怵，可为了配合整体，他还是放下自我，接了六个小区的任务。原本想和同修一起做，但总也联系不上同修，他决定自己做。早晨发完六点正念，他和师父说，师父，弟子去发真相资料，救人的是师父。他又和护法神沟通，我要去某某小区，请护法神帮我把小区门打开。他还在心中想，我现在是一团光，摄像头照不到我。他怀揣着明慧网昨天刚出的三折传单，步行来到小区门口。小区的门半开着，他迅速走进去，把三折传单塞到每户的车库或储藏间的门缝里。正坐着，一老者来到他身边，他顺手把一传单递给老者说，叔叔给你，保平安的。老者哦了一声，拿着传单转身走了。弟明白，刚才那一幕是师父点化他说，你这不是不怕吗？他心里谢着师父，又来到下一个小区，小区的门也是半开着。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六个小区他进去了五个，每个小区先做一部分。只有一个小区是双扇木头大门，大门从里面插着，他进不去。他隔着门缝塞了本《天赐鸿福》。听到疫情的消息，知道众生有难，每一位正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到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前天离我很远的一个同修步行来到我家，想要些关于当前疫情的传单夹在以前的期刊里。他对我说，就得走出来救人啊，现在光待在家里学多少法也感觉不到提高，一旦走出来，哪怕给一个人讲了真相，心里都踏实。现在小区完全封闭，出入要有出入证，我们又开始到平房地段做，分工配合着发期刊，同修们慈悲，不愿漏掉一家。对小区我们并不放弃，相信师父会给我们智慧，总有一条我们能走得通的路。几天前，我来到之前自己曾参加的一个学法组，给他们带了百十本明慧期刊。一进门，老同修就问我，有粘贴吗？看新唐人上报道，天天都死那么多人，真让人心痛。老同修打电话又叫来两个同修，因是特殊时期我没阻拦。其中一同修说，我心里真着急呀，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我闺女从他们楼道里捡了一张传单，写的是国难当头，大法弟子在救人。是呀，国难当头啊，我也得救人呐。我心中不禁感佩师父的慈悲，师父真是无所不能啊，用这种方式唤醒了同修的正念。来之前我还在想，带这么多期刊，同修们是不是有顾虑啊？现在看来是我有人心。今天早晨一同修来找我，他说，就得和同修们交流啊。他接触了几个同修，有的同修一开始不知怎么做，还有怕心，周刊也不要了。同修去了，敲了半天门也不给开。等他找到该同修和同修交流完，该同修正念就起来了，也敢要资料了。近期我弟同修的一点体会，仓促成文，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